月娥两条雪白结实的大腿已被尽量分开绑在木架上。阿尔珍看着赤身露体又年轻貌美的月娥，早已欲火难禁。他伸出两只长满毛的魔爪，抓住月娥丰满肥大的乳房摸来摸去，跟着又继续沿小腹而下，要指导月娥最神秘的私处。月娥的心在砰砰地跳动，不好了，敌人的魔爪就要碰到了自己的最要害之处，那是女人最宝贵的地方呀，今天竟然落在敌人之手。想到这里，坚强的月娥也不禁流下了几滴眼泪，她的裸体也做出了猛烈的挣扎。不过挣扎当然是毫无作用，阿尔珍的手慢慢摸到了月娥的小臂，那里毕竟是女人极其敏感的地方，加上月娥又是一位未经人道的姑娘，她不禁全身为之一震，只好闭上了自己的眼睛，忍受着一生中从未受过的羞辱。阿尔珍的手并无停止，变本加厉地在敏感的臂上加强了活动，剧烈的摩擦不断侵扰着月娥的神经。慢慢的，这位贞洁姑娘的逼竟然渗出了一些透明的液体。
糟了，我怎能在猿人之前献出丑态？
月娥在责问着自己，她立刻闭上眼睛，紧咬着嘴唇，尽最大的努力克制着自己。她的精神克制和自己的生理本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阿尔珍的手突然转到月娥的阴蒂上，手指在不停地摩擦，可能那位置太敏感了。月娥的身体立时挺起，小小的阴核很快就硬朗起来。阿尔珍偏偏又在上面用手指不停地打转，月娥只感觉到下体好似有一种特殊的电流向身体蔓延开来，而且越来越强烈，但他还是拼尽全力地克制着自己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阿尔珍的阴核攻击的动作果然是威力无穷的，月娥的抵抗逐渐开始动摇，她的腰部开始不停地扭动，呼吸声越来越急，小臂被更多的液体湿遍了。他不由自主地仰起头来，口里发出了喘气一般的响声。阿尔珍看着这位先前还坚贞不屈的女子，在自己的玩弄之下，光着身子不停地摆动下体，嘴里又像是哼着什么歌似的，早就兴奋得满脸通红。两腿之间的大鸡巴胀得硬邦邦的。最后月娥的防线完全崩溃，生理的本能已控制了她全部神经，急促的喘息声已变成大声的呻吟声，不受控制的裸体由剧烈的扭动变成了多次猛烈的抽搐抖动，小臂的阴茎尽泄，淫水已像山洪爆发般流出，顿时把下身沾湿了一大片。在猿人面前出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高潮，月娥羞惭得无地自容，恨不得地上马上出现一个洞，好让自己立刻钻进去。她美丽的脸上已红得喝醉酒一样，人面兽心的阿尔珍再也按耐不住，他马上脱光衣服，露出黑色一片的胸毛，和下边的屌毛连在一起，成了一个黑森林。森林下面挺起一根又粗又黑又长的大鸡巴，随即拨开月娥两片红嫩的逼唇， 急不可待地向月娥的逼插去。月娥是处女之身，洞口狭窄，被他巨大的鸡巴猛力插入，痛得一声惨叫。阿尔真哪管这些，进行了一场剧烈的抽插运动后，终于在月娥的体内发泄了，整个身体也随即软了下来。月娥向来性格刚烈，看见自己清白之身已被侮辱，不禁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趁着阿尔真发泄后的一刹那，拼尽全力一口向阿尔真的耳朵咬去，而且还狠狠地咬住不放。阿尔真不防月娥有此一招，立时惨叫一声，鲜血直流。武士们在外面听到惨叫声，心知不妙，赶忙冲了进来，救出了阿尔真，又把月娥毒打了一顿。月娥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终于昏迷过去。骄横好色的阿尔真奸污了月娥的身体，但却被月娥狠狠地教训了一下。他当然不肯善罢甘休，他发誓要对月娥进行十倍的报复。第二天，月娥立即被押到一个阴森恐怖的行刑室，室内布置了一些可怕的刑具，两旁站立着凶狠的刽子手，包扎着耳朵的阿尔真坐在中央的太师椅上，摆出一副要吃人的样子，他要亲眼看着月娥受尽折磨而死，方能解咬耳之恨。得意洋洋的军师哈弥斯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站在一旁伺候，只见阿尔真一声令下，刽子手如狼似虎，把月娥身上的衣服全部除下，大字形的绑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木架上，又在赤裸裸的月娥身体下边安装了一根笔杆粗的铁针，针尖正对着月娥的逼。铁针下面安装着一套机关，只要搅动机关，铁针就会慢慢上升，穿入人体。月娥知道自己殉国的时刻到了，铁针将会穿透她的内脏，然后在非常痛苦中死去。刽子手行动了，搅动了机关以后，铁针开始慢慢上升，首先刺开逼缝进入月娥的下体，月娥马上感到一阵痛楚，跟着针尖刺穿了她的阴道、子宫等女性重要部位，鲜血沿着针尖不断流下，地上染得红红的一片。月娥忍受着下体剧烈的疼痛，裸体不停地拼命挣扎扭动，但她仍然一声不吭地紧咬着银牙，难以形容的痛苦使她脸上的肌肉不断抽搐，额上的汗珠一点一点地掉下来，脸色变成纸一般的苍白。铁针不断地向上升，针尖逐渐刺进了肠胃的部分，月娥挣扎的力气也减弱了，腹部的痛楚使她浑身颤抖，口里开始发出了一下一下的呻吟。随着铁针的上升，她终于忍受不住，只见眼前一黑，晕倒了过去。几桶冷水泼来，月娥苏醒了，有气无力的月娥发觉自己还没有死去，又顽强地抬起头来，睁大双眼向阿尔真投以仇恨的目光，拼尽全力大声说道：我身为大宋人，死为大宋鬼，我死后化作厉鬼，也不会放过你们这些援兵狗贼。坚强的月娥说出了自己最后的心声。铁针又慢慢地上升， 已刺到月娥最重要的心肺部位。月娥只感到有万箭穿心的痛苦，整个裸体不停地颤抖，冷汗早已湿遍全身，痛得嘴唇都咬破了。